弟兄姊妹，主爱平安。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居所，从圣殿到子民。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这个题目上帝的居所，你会想起什么？哎，我以前小时候我有看过那个孙悟空，哎，有一其中有一个故事，哎，他大闹天宫，哎，所以我对了那个上帝的居所，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哎，他是在云上面，哎，我们人就是在上面，哎，我有这个印象。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从今天的故事，有对上帝的居所有多一点的认识。所以一开始我简单的介绍，其实我的背景有一点特别的，因为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菲律宾人的，但是我是在旁边的医院出生的，所以小学中学都是在沙田，都是读本地学校的。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我留班了两年，幼儿园的时候重读了一次，然后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又留了一年，所以我哪个时候我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照片。所以我跟我太太去了柬埔寨四年，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柬埔寨的时候现在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柬埔寨这几年的新闻都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很感恩这边的社工的机会都很多。所以我的 儿女刚刚礼拜二出生，所以只有48个小时他还是这么小一个手可以保住，所以感恩啊，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一开始可以大家帮我一起读我们这个今天的经文吗？我们一二三一起读，一二三，哎，大卫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以色列献燔祭的堂，被吩咐人召集住在以色列的祭居聚者，又派舌头舌头要焚烧神的殿。大会预备了许多铁，又要铜墙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了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还有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非俄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脆弱，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就是高大很好，使民心出软弱，所以我要为殿预备。于是大卫在一死之前预备了许多材料。大卫召集他儿子所罗门来，吩咐他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可是耶和华领导我说，你流了许多水，打了多次大仗，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面前流了许多水看哪，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成为安宁的人，我必使他得享安宁，为是为仇敌了得。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在他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我必坚定他的国都的荣辉，使他治理以色列直到永远。我儿啊，至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正如他指着你说话的。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按照他的吩咐你去治理以色列，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那时候你若遵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这个亨通当正常照样，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谢谢你。所以你看今天的故事其实都很简单，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王。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礼拜里有没有去看新闻的话，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安东尼·高地，有人认识他吗？有人认识，喂，可能你不认识他，但是可能你知道他的作品，就是在巴塞隆拿的圣炸堂 用了144年去建，这个礼拜其实上一个礼拜他们就封顶了，有一个十字架放在上面，其实还没有完建完的，还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但是很特别的，高地是在1883年开始动工，1926年离世，所以他生前从来没有亲眼看见那个教堂的完成，他的子孙也还有不可以见证，所以他一个人的愿景跨越了多个世代才得以实现。所以1883年，我相信今天有没有人1883年在应该是没有了。所以你设想上一下，他1883年，现在144年还没有完。所以有一些意象真的是穷尽一生都无法亲眼看见。这个是哪个建筑物的一些照片，你看他死的时候1927年还是一个很小的建筑物。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用它来做一个例子，因为我觉得大卫他是完全明白这个感受。你看大卫领受了建造圣殿的意象，大卫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他准备了所有的资金，他组织了工人，但是大卫从来未亲眼看见圣殿的完工。相反的，他去告诉所罗门，我儿啊，你去放心去建造上帝放在你心中的那座殿。所以我觉得从高地还有大会的故事可以教我们许多上帝最伟大的工作，有时候都因为太过宏大无法由一个世代去完成。譬如说在我们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他未看见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我们看摩西他从来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我们看大卫他不可以看见圣殿完工，然后高地从来没有看见圣家堂的完成。所以大卫跟高地可以让我们这个明白一个我们这个世代经常忘记的事，就是忠心与否不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完成这个这一项的工作，而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在上帝宏大的故事中有没有忠心去扮演了自己的哪一份的角色。所以有时候忠心就是准备了这个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关于神居所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的故事从历代，在历代志上第22章，我们看看这个背景。在第10章的时候，就是大卫登基做皇，然后我们在10章的后面，我们看见他攻取了耶路撒冷，然后从第15到16章里面，他就将那个月柜运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从第17章，就是第17章，大卫刚刚搬了去他自己的皇宫，然后就是很美丽的地方，然后他在外面看，哎，神的月柜是已经400多年已经很旧了，还在那个帐篷里面，所以他就有一个想法，哎，我要为神去建造圣殿。所以然后在第18到20章，他就折着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扩张了以色列的边界，然后第21章他就买了这个建造圣殿的哪一块地。在第22，我们今天的经文到第29章，就是大卫为圣殿预备各样的材料，然后最后在历代志下第2到7章，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建了个圣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第22章就是记载大卫的晚年准备这个传承王位的事。我们今天的故事其实我们看见是发生在大卫统治的末期，此时的大卫已经是一位年迈的君王，为他的王位传承准备，但是他心里面想做一个圣殿。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代的人并建服事，大卫准备，所罗门去兴建。我们看见 经文可以看见大卫去召集了所罗门，把建殿的心愿与神的应许托付给他，他叮嘱要刚强忠心，因为真正的神功在于顺服神。大卫将所有的材料还有工匠交给所罗门，让他知道自己也不孤单。圣殿真正的根基不是金银石头，而是一颗颗向神摆上的心。大卫最后的吩咐就是遵行神的命令高过一切。这个是一个父亲能留给儿子最伟大的传承，忠心跟随神，做合神心意的领袖。在故事里面，大卫准备土地资源所有的事物，他又折着他的军事胜利为国家带来了和平。所以我们看这是根基，让所罗门后来可以顺利去建造圣殿。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大卫做了这么多，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都是说所罗门的殿，其实我们有没有听过人说是大卫的殿？应该没有人说。但是你觉得大卫他介不介意？他有没有介意我们称他为所罗门的圣殿？我觉得从圣经里面看，大卫不介意，他一点都不介意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不在乎功劳，不在乎荣耀，只想看见神的殿被建造，就算自己完全忍受幕后也没有关系。所以有一个原则，若我们甘于默默无闻，只做神托付我们的事，不在乎谁的名声，只要神的工作完成，他的家被建造，我相信上帝是对我们满足的。我们看所罗门的庆建，圣殿就代表了神的同在。而在圣殿奉献的那一天，所罗门明白一件事，他说神真的住在地上吗？我们明白圣殿的建造是有意义的，但是没有一个殿宇能真正承载神的同在。我们看带在今天过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在过来的路，有没有看什么路标啊、路牌，有没有留意？有时候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这个不可以停车，但是写了是停车场。旁边的很有趣，幸福通道，但是严禁热泪。我们看这个也是在小湾找到的，有一个老师跟他的学生说，你今天为什么迟到？然后这个学生说，因为有一个标志。然后老师说，路上的标志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然后他说，因为上面写的前方学校，减速慢行。所以我为什么用路标来做一个例子了？有一个英国著名的圣经学者还有主教，他说他的名字叫莱特，莱特，是他有一个，我在柬埔寨教书的时候，有时候没有一些神学的词语，譬如说预表啊 typology， 没有这些的词语，所以我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去教，就是跟他们说，我们在旧约的故事有一些是指向新约的。譬如说有几个例子，譬如说有人物，有以撒，有约瑟，还有大卫王。譬如说以撒，他亚伯拉罕牺牲了他的独生子，就好像耶稣是独生子。我们看约瑟，他被卖为奴，却成为了拯救者。然后我们看大卫王，他是一个王，但是他是指向将来的万王之王。所以这个人物也是好像一个路标指向前边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圣经里面就是事件，譬如说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这个是指向耶稣的血，我们看过红海，好像耶稣去拯救我们。所以你看到 就业有不同的故事，好像一个路标，可能有一些职分，譬如说先知、祭司、君王，都是一个路标。所以我今天要说的一个路标，就是上帝的居所。这个图片都是我教书的时候经常用的，左边是创世纪，右边是启示六，所有的一条线都是，如果有一个经文跟另外一个经文有关系，有一个研究的人他就划了一条线。所以你看所有的圣经都是连在一起的，一开始到最后。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里，然后诗篇，譬如说这个是诗篇11119、right? 这个就是最长的，你可以看哪个长的。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用这个路标来看，哎，上帝的居所圣经是怎么写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圣经叙述了上帝刻木与他子民同住的历程，上帝的居所其实在圣殿被规划或是建造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如果大家去猜一猜，能不能想到圣经其他的地方就是有故事，就是神同在的故事，或是好像一个路标，大家有没有想不想到有什么故事？不会，我们开始看第一个，在最开头了，就是上帝起初的意愿，就是愿望，就是他住在人中间。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看见伊甸园描述回地上第一座的圣所或是圣殿，上帝曾与亚当夏娃同行，但是人因为堕落犯罪就失去了与神同在。所以伊甸园其实是第一个，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上帝如何重新跟他的子民同在。我们往前看的话，就是会幕，上帝就是居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可以帮我读这个经文吗？一二三，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所以你看这个会幕只是短暂的。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大会要准备为神去建一个圣殿。所以圣殿的意义在于神的同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他的殿，圣殿成为一个永久的上经，神就住在这里，神与以色列同在。神的信义是当万国抬头看见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会看见一件事，就是啊，神真的住在他们中间。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故事，按犹太人的理解，就是要万国要来到我们以色列这边。有两个故事，乃曼是其中一个，他就是原本皮肤有病的，然后医治之后，他就说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Right? 另外一个故事跟今天所罗门有关，这个示巴女王，她说我本来不相信，所罗门他有多聪明，他的财富有多么的多，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了，我以前所听的一半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哪个圣殿，其实是以色列的历史，圣殿就是他们以色列历史的高峰，却不可以持久。就像伊甸园一样，人又选了自己的路，领袖偏行己路，结局就是分裂还有毁灭。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历代志其实是巴比伦被掳之后写的，所以这个最初的读者的对象就是一群刚刚被掳的人，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他们重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圣殿，以前是很光辉的，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重建自己的国家，去恢复民族的身份认同， 他们重新建立对神的敬拜，但是他们也在问一些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哎，我们还是神的子民嘛，哎，我们以前的圣殿是神的同在，已经不打个圣殿不在，哎，我们还是他的子民嘛，神还是依然住在我们中间吗？圣殿现在扮演什么的角色？对神，对大卫的后代，对大卫的皇朝，他的计划变了吗？如果我们看圣经旧约，我们看新约，我们第一个可以看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可以帮我读吗？一二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哪个句住这个词语本来就是有露营的意思，指的是住在帐篷或是杂营。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就耶稣成为了真正的圣殿。第二十一章可以帮我读吗？一二三，但耶稣所说的圣是指他的信体。我第二十一章只是第二十一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哎，耶稣就是跟他们说，哎，你们要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把它重建，哎，但是他们说，哎，用了四十六年，你三日内就可以重建吗？但是他说的是自己的身体，他就是圣的圣殿。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平时很少看见耶稣是生气的、right? 这个故事其实如果你看，就是你试想象一下，你来到教会，在外面很多人卖动物，有鸡啊，有牛啊，你进来就是这个印象、right? 所以耶稣就是去了这个圣殿的时候，就看见哇，为什么、right? 我父的家变成这样，原本外面的园子就是外邦人的地方，但他们都不可以来。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圣殿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就对他父的殿，犹太人的圣殿的纯净充满内心的火焰，所以就拿起鞭子然后把他烦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成为真正的圣殿，耶稣亲自的宣告他自己就是圣殿，神的同在从之前的圣殿里面不再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而是在一个人的心上。所以我们看大卫还有所罗门，他所做的一切建造的工作都是指向那将来要来的基督。然后我们知道耶稣死了之后，然后复活，他把使命交托给门徒，他的同在要住在每个人里面，使他们成为小的圣殿，神同在的群体。这个就是教会的意象，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群人。彼得说，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或是以弗所书里面，可以帮我读第二十二章吗？一二三，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城寨。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就成为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神就正把这信徒们建造在一起，圣灵住在神子民的当中。教会不是一个人去参加的场所，而是神居住的家。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不同的路牌，我们到最后神最终的居所就是在启示六里面可以看见。我们看见结局回到了起初的设计，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他在创世纪里面也说，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为神趁着的临在，整个受作之物就成了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看圣经是怎么结束， 不是一个新的石头圣殿，而是一个全新的宇宙，一个宇宙圣的性的圣殿。将来不再需要特定的建筑，因为着耶稣，整个世界都要成为神与他子民同住同治理的地方。所以从旧约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万国来到神的殿，今天神就差他的子民到万国。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我们今天的故事，哎，你我不知道，可能你是一个大会，一个预备者，哎，你有什么留下给下一代传承？可能你是所罗门，一个建造者。而有时候我们把上一代所付出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记得吗？为了要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我们拥有的一切，上一代的人付出了多少？他们默默打下了根基，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根基上继续的去建造。譬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都是可能十多二十年前有人就是有哪个感动，哎，一起可以用普通话去聚会。哎，我的太太她的爸爸是潮州人，最近有一个电影是给情绪是他在生孩子前一天我们去看了，他哭得很多，所以都是说潮州人他们以前在东南亚的不同的辛苦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太太他的爸爸是70年代就是走路，有些人是游泳到香港的，他是走路过来的。他试了一次，然后不成功，被抓了。然后第二次也不成功，被抓了。第三次他心里面就是想，哎，我再试一次，哎，去香港，可以的话就好。我这次不成功的话，我回去。哎，但是想不到第三次，我太太他的爸爸就成功来了香港。之后他的哥哥他妈妈然后娜娜也是6岁的时候来香港。所以我2年前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他的爸爸看见我爸爸是美国人，就问他，你也是偷渡过来的吗？我爸爸是美国人，他不是，但是很有趣，他很可爱。所以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很多上一代的牺牲，上一代的牺牲，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所以今天的故事就可以看见圣经述了上帝科目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历程。可以说其实看这个圣经是一个关于神同在设落会服并最终大到完美的故事，从伊甸园到会幕到圣殿，耶稣教会我们每一个，还有将来新天新地。圣经的故事，如果我们放眼去看完整的圣经故事，神在伊甸园跟亚当夏娃同行，然后神则就在会幕还有圣殿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神就成了肉身，在基督里我们在他们中间，然后神如今就则圣灵住在他的教会中间，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多么有福气，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将来有一天各族的人的万民将要永远与他同在。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是约翰派特是，他说宣教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敬拜不存在。我去了柬埔寨4年，其实如果柬埔寨100%的人都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话，其实不需要我做宣教士去传福音。香港也是，如果香港100%都是敬拜上帝，都不需要宣教士。但是为什么我们香港有宣教士，我去柬埔寨，就是因为敬拜不存在。所以总结来说，大会预备了一座他永远无法亲眼看见的圣殿。所以我们今天建造的 有哪一样比我们的一生更久，可以真正的传给下一代？我们看所罗门，他建造了一座最终消失的圣殿，耶稣就成了这个真正的圣殿。如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呼叫要走出去，把神的同在带到万国。我去柬埔寨没有带一个建筑物，但是神的同在临到了，因为他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总结，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的话，从今天的故事，你是一个大会嘛，一个准备者，哎，有什么是神放在你心里面要准备的？可能你是所罗门，我们接收了很多上一代或是其他的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每一代，其实每一代不一定要在上一代做得更好，但是要建在上一代，建一点点，建一点点，再加一点的东西上去，你会加什么东西在上一代？然后我们明白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故事，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大会和所罗门所做的一切准备，还有建造的工作，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我们今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最终我们是指向哪里啊？当我们思想神的居所的时候，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留下什么的建筑物，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群人，下一代是否能够透过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大会跟所罗门的故事就是指向一个更大的现实，就是耶稣基督。大会渴望去建哪个殿，所罗门建了哪个圣殿，都是预告，好像一个路标，将来这一会真正的大会的子孙，就是和平君王耶稣的降临。所罗门是用舌头去建殿，耶稣却是用你跟我的心灵还有生命去建造教会，成为神的居所。大会为他的儿子准备一切，就好像父神为耶稣准备道路。真正的圣殿不是用舌头去建筑，而是跨越世代万国因信基督合一的大家庭。真正的传承不在于纪念碑，而是在于被耶稣所爱的子民。大卫没有亲手去建成这个圣殿，但他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不是，因为他完成了神所应许允许他做的一切。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神呼叫你去做的事情，就是你应该去完成的事。大会投入一个自己看不见的现实的应许，为下一代打下根基。今天为神建造家的梦想要值得跟我延续下去。愿我们像大会一样，忠心完成神让给我们的那一份，把信心传给下一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今天用今天的经文去提醒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大会为我们的准备，我们可以享受的福气，让我们像上大卫一样，可以让下一代可以更容易的去认识你，让我们知道还有没有完成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一份子，让我帮助我们去传福音给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还有未信的人。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